今天有40个提问，我们依照顺序来解答。首先是新加坡同修的提问，有5个问题。第一个，具足幸运行的念佛人，临命终时迷迷糊糊可以往生吗？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他是具足信愿行，他临终的时候一定不迷糊啊。临终若是迷惑颠倒，他信愿行里头出了问题啊，肯定出了问题啊。这个我们要相信善道大师的话，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真正具足信愿行的万修万人去啊，啊，怎么会有迷惑颠倒呢？啊，实实在在讲，世间一个有修养的人，儒家、道家，啊，临终的时候都保持非常清醒，啊，瑞相都稀有，啊，这个事情。我小时候都见过啊，我们村庄里头邻居一个大户人家老太太走的时候清清楚楚啊，走之前把儿孙叫在面前交代后事，交代完了之后就走了啊。非常可惜啊，他没有学佛，中国人讲无福啊，无福临门啊，五福最后一条就是善宗啊，善宗他走得好清楚明白。你想想看，哪一个清楚明白的人会去选择畜生恶鬼地狱道呢？不可能嘛！啊，凡是投胎到畜生恶鬼地狱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啊。啊，所以头脑清楚的人啊，决定在人天呢。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比人天殊胜太多了，啊，所以糊涂是不能往生的，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世间修行人，啊，他为什么会那么清楚？没别的，他真能放下。啊，心地真的清净，所以心安理得了啊，所以他很清楚很明了啊，啊，哪里一个念佛人还比不上他呢？这讲不过去的。第二个问题，净宗道场的主持人请来的法师把净土经典解错讲错了，误导众生，有何果报？这个果报在戒经里头啊。那么佛说了许许多多经典都讲到啊。现在我们编辑了一本书《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是在大藏经里面呢，一共找到20多种，大概25种以上，是人讲堕地狱的夜莺果报，这个里头有啊。那么过去我曾经讲过3次弥勒所问经，讲到这种事情啊。弥勒所问经呢，另外还有个题目叫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啊，这两个题目是同一部经 诸位看了你就明白了啊。第三个问题，这陈上所说法师本身错解经典误导众生有何果报？说法至少啊要遵守孔老夫子的教诲，就不会有差错了。夫子怎么教我们呢？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讲经不容易啊！古时候讲经的人呢，都要开悟啊，没有大彻大悟啊，怎么敢讲经啊？啊，我们学佛，李老师要我参加经学班学讲经，我都吓愣住了。我跟老师讲，这个我做不到，我能力不够啊。啊，总得要开悟啊，这才能出去讲经，古人的规矩啊。老师告诉我，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如果等你开了悟啊，大概时间已经没有了。真的怎么办呢？啊，佛法没人讲了，所以老师告诉我，不得已而求其次，讲注解。哎，他提醒了我这一点，讲注解，讲古人的注解。为什么呢？古人这个注经的人呢，都是开悟的，很多都是正果的啊，不是开悟正果的人呢，不能注经啊。而且他这个注的经典呢，流传到后世，你要晓得经过历代啊，多少祖师大德看过，如果有问题啊，早就淘汰掉了，传不下来。能传下来的时候，那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他教我们的时候，从大藏经里面看，因为大藏经是标准啊，能够入藏，那就是历代祖师大德所肯定的，给我们鉴定的啊。那我们这个讲经呢，是吧？古人注解是文言文，我们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啊，实实在在不是讲经啊，是上台做什么呢？做自己学习的心得报告啊，与大家同学们呢来分享，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这就对了啊。老师这样的指示啊，我们清楚明白了，才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啊，参加他的经学班啊。他开了个班，这个班也不长，只教了两年啊。我们有二十几个同学一起学讲经啊，说实在话的，一起学讲古大德的注解。如果古大德的注解太难了啊，我们看了还是没有办法体会，可以参考经人的注解啊。经人的注解，老师是给我们指定几个人啊，他认为不会说错的啊。地贤法师的注解，云音法师的注解啊，谭虚法师的注解，宝镜法师的注解啊，居士里面呢，姜维农居士的注解，周芷安居士的注解啊，杨仁山居士的注解，指定了几个人，就是这些人呢，哎，没有问题啊。在家出家了，真正是有修有行啊，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开悟不知道啊，有没有正果这也不知道，至少他是真学真修 啊，不会有太大的差错。啊，我们循着这一个方向去走，就没有过失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多少就讲多少，不知道的不能够充面子。那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我们就把那一段经文念过去，念总没错，没错吗？哎，讲会讲错，念不会错啊。这老师教了我们这些办法了，我们这才敢啊上台啊尝试啊。那么这个一上台尝试，我今年也尝试了49年了啊。那么我劝勉同学呢，也是这个方法啊。可是在真正修行当中啊，必须要把自己的烦恼习气要非常认真努力啊，断是很难的，要把它降温呢，啊，也就是一年要比一年少一些啊，烦恼轻呢，智慧就增长啊，这是肯定的啊。所以老同学啊，跟我多年的，你们都能够体验到啊。你看我讲经，年年不一样，对，年年什么呢？烦恼习气啊，往下降啊，智慧自然呢，它就提升啊。从前看这个经，看这个注，没看出来的，哎，现在都看出来了。啊，今年所看出来的还有很多没看出来的，可能过个两三年呢，哎，又发现一些啊。所以同样是一部经典的，百读不厌呐。啊，一部经典我们受持一辈子都不会厌倦，为什么呢？年年有新意思出来，月月有新的发现，所以你会发喜充满的 啊，你会长生欢喜心的 啊，就明白这个道理啊。解错经典多半是强不知以为知，就会出现这些毛病啊。这个误导众生过失很重啊，一定自己要小心谨慎啊。我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个没有过失，我们没有成佛，没有证果，也没有开悟啊。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啊，佛经里面展开不懂的地方太多了啊。我就说我不懂，我不知道，这个没有过失，这个不骗人啊。所以真正做到不自欺不欺人就好啊。但有人提醒呢，我这个不知道，我再去研究，再去找参考资料啊，找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分享啊，这样就对了。第四个问题，就学经教之人可以学愚吗？啊，这个愚就是愚笨。这段事情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出来，这个不容易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当年教导我们的时候啊，我跟他学经教，他老人家70岁啊，我31岁，他70岁。他告诉我学愚难啊，他说他老人家学到70岁的他没有学到啊，愚不可及啊，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愚是大智若愚 所以那个愚不是普通人呐、啊，真正有实学、有实德之人啊，这个不是普通的愚人呐、啊，不是普通的愚笨呐、啊，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古人这个字的含义深广无尽。下面你举出一首偈颂啊，两首颂，这是近来有人以偶业大师这两首偈借力提倡念佛往生不须服烦恼，请问这两首偈的真实意义确实如此吗？大概是这些人把偶业大师的这两首偈的意思解错了啊。古大的东西我们现在学习不懂的就把它放在一边，这就没事啊。真正能够理解的呢，我们就认真去学习就没错啊。你为什么不去学偶业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呢？啊，《弥陀经要解》很简单的，文字不长的。偶业大师后头有个跋文，他自己说明九天的时间写出来的。啊，那这一部要解。我们近代净宗的祖师十三祖印光大师对这本书的赞叹真是赞叹到顶端了。印光大师说，即使释迦牟尼这个古佛再来，这古佛就是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他也不能超过其上。那诸位想想印光大师的身份，我们现在晓得他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啊。大势至菩萨对他如此的赞叹，那偶遇大师是什么人？偶遇大师的身份没有铺路，我们不敢讲，但是从印光大师这种赞叹我们可以断定偶遇大师不是古佛再来啊，肯定也是观世音菩萨一流等觉菩萨再来，要不然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啊。如果他老人家住子你学习还有困难，那么近代有两种注解，一个是云音法师的要解讲义啊，一个是净权法师的啊，他是地贤法师的弟子。那么这两种要解讲义啊都可以做参考啊。这个要解我曾经讲过啊，刘成福居士从录音带呀、把它写成文字啊，这个弥陀经要解讲义啊，好像我是在旧金山啊，迪安纳大学啊，在学校里面讲的啊。那么现在写成一本书，我们这边有流通啊，诸位可以做参考。我就是参考云音法师跟宝镜法师的这个讲记啊，参考这两样东西。 啊，那么在学校里面讲的，啊，这个你就明白了。啊，如果说不需要服烦恼就能够往生，不行啊，绝对要服烦恼。啊，为什么呢？待业往生呢？待旧业，不待现行。啊，决定要把烦恼扶住，你才能往生。啊，你不能说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的时候，你还发脾气在那里骂人，哪有这种道理呢？他阿弥陀佛不赶紧走掉了？没这个道理。啊，所以那一刹那当中，佛来接引的时候，一定心平气和。啊，贪嗔痴慢这个念头决定没有。就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把所有烦恼习气都扶住，这才能往生。啊，所以这种功夫啊要平常练习。啊，真正关键的时候是在往生那一刹那。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下面呢是中国同修提问，有20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执着只希望一尊本尊弥陀来接引，不需要观音师之及一切其余圣众呢同来接引？最好你不要执着。啊，为什么呢？执着是你往生的一个障碍。啊，你要把分别执着放下，与西方极乐世界才有感应。啊，你要知道啊，就像你旅行到达一个地方的，欢迎的人很多啊，那换句话就说，这对你来讲是一种尊重，是一种荣耀。啊，你看上品上身的人，佛讲了，佛与很多化佛来接引。啊，那个功夫次一点的呢，啊，佛率领的菩萨阿罗汉来迎接你。啊，如果是你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你这个功夫也不怎么深呐。所以这个要晓得，啊，只要能往生就好，啊，不要去想，啊，临终的时候，哎，只有阿弥陀佛一个，观音师之我都不要，你有这个念头，恐怕你往生不了。啊，为什么呢？你还有严重的分别执着。啊，我们华严经最近啊讲的很多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本来是佛。啊，华严经上说的非常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的妄想执着为什么不放下呢？啊，大乘教里面讲，放下执着就是阿罗汉了，放下分别就是菩萨了，放下妄想了，你就是佛了。啊，好好念佛。啊，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一切分别执着通通放下，这才相应。啊，我往生是应该要许许多多佛菩萨都来接引，这都妄想，都是分别执着。啊，一个不要也是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最好都不要想这些。啊，功夫成熟了，啊，一切随缘而不攀缘。 啊，攀缘就是我想怎样怎样，啊，随缘就是一切随顺，啊，到时候，阿弥陀佛带什么人来接引都欢喜，啊，不带人来也欢喜，啊，自己决定没有分别，这样就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孩子生来特别有善根，身居佛缘，与众不同，家长们呢听老法师讲经，也从小让他们背诵学习弟子规、四书、无量寿经等，现在这些孩子到了入学的年纪，家长怕他们上世间学校会受染污，恳请法师慈悲开示，应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学习，家长应如何教育他们，这是一个问题，家长对于儿女的关心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现在也正在想方法办一个小学，看看呢语言能不能成就，语言要能成就呢，这个小学我们试办一个，这个地点现在呢还是在汤池，汤池我们有个文化中心，那么现在办个学校小学，这个小学向政府立案，那么首先呢，这个学生呢是我们中心的老师义工他们的子弟，等于说是子弟学校做试办，试办个一两年看成绩怎么样，如果成绩很好就可能会发展一个这个着重传统文化教学的小学，那么这个小学在什么地方，我们也随便，也可能呢就不在鲁江了，或者在别的地方，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我一定呢要先试办成功，我们有一批老师，这一批老师跟我们都有同样的认知，都能够认识中国传统的教育，对于社会安定、世界和谐，确确实实有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做这桩事情，做成功了，我们相信国家会慢慢的来推展。小学教育很重要，然后就是初中教育。到高中大概它的根基已经就定了。我们一般讲呢，功夫得力了，不太容易被这个社会的不良风俗习惯的染污，那么这样就好，我们是努力在做这个工作。底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世尊，投胎到这个世界是入胎出胎都未曾迷惑，或者跟凡夫一样是先迷后悟，然后知道自己是来示现成佛的？这个诸位多看经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来投胎跟我们凡夫不一样，他在母亲怀孕的时候这十个月，他老人家讲经说法度众生的工作没有停止，所以在怀胎里面呢，坐胎 他也在那里讲经说法，这个不可思议啊！如果你要懂得《华严经》上所说的，在微尘里转大法轮，那你这个疑问就解决了。一粒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里有很多众生呢，也有很多诸佛菩萨了，这《华严经》上讲的。啊，一微尘里面，佛都在那里讲经说法度众生，那何况在胎泡里面？那胎泡很大，比微尘大多了。啊，所以这是不思议神通之力。啊，这个是我们世间人无法想象的。啊，他久远界就成佛了，他成佛怎么会再迷呢？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他完全是来实现的。啊，十九岁出家，然后去求学，通通在做样子给我们看。啊，告诉我们，我们凡夫就要向他那个那一条路子走，你才能走上成佛之道啊！啊，所以要学，不学不行啊！啊，我们六祖的示现，那是示现了上上根人，这佛在经上常说，没见过啊，所以六祖就示现一个上上根人。不要通过学习，释迦牟尼佛通过十二年的学习最后放下啊。那么六祖大师不需要通过学习啊，当时就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一放下了就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这两个视线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你就明白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法师，你修学五十多年的佛法，心底真诚清净，是否也已经具备神通了？如果能实现，是否让我们后学对念佛成佛、学习心地真诚的道理更具信心，努力效法？”不需要具备神通啊！啊，而且神通它的本意啊，通是通达，是明了啊，神是作为神奇啊，一般人很不容易明了的，很不容易懂得的，你能够啊通达明了，这叫神通啊。所以神通不是奇奇怪怪的，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样的神通，在佛门里面呢，一般是不许可。随便，纵然有，不许可随便实现，得有大师因缘啊，那可以例外啊。不是大师因缘呢，不可以啊。为什么呢？如果以神通为佛事来接引众生，妖魔鬼怪都有神通，那么佛菩萨跟妖魔鬼怪你就没办法辨别。所以佛是用讲经说法，妖魔鬼怪不会讲经说法，他会变化啊。那么佛用讲经说法呢，这就能区别出来了啊。妖魔鬼怪没办法仿冒啊，正法了才能够久住世间。神通我们晓得，这经上讲的很多，在小乘啊，这什么与断惑有关系啊？神通是本能呐、 见惑断掉了，这见思烦恼，见思烦恼都是执着啊，见惑断掉了，真出苦啊，小乘出苦，大乘圆教，像我们华严经上所说的出信位的菩萨啊，在这个地位上有两种神通现前，天眼天耳啊，天眼就是墙壁啊，我们现在讲经这个地方是在第十一层楼，下面十层楼我们看不见了，如果你有天眼通呢，你往下面一看，每一层你都看得很清楚，没有障碍，好像透明啊，向上面看也看得清楚啊，这是天眼通现前啊，天耳通啊，底下第一层楼下的人讲话你听得很清楚，上面呢二十层上面的时候人讲话你也听得很清楚，耳朵就像频道一样，想听哪里频道就打开了啊，想不听就关起来，听不听不见，很自在呀、啊、出国虚脱环就有这个问题啊，如果证到二果四脱环，就又增加了两种能力啊，虚命通他心通啊，到三果呢，三果罗汉呢真的就像你们一般讲神通了，他能变化，他能分身啊，同时可以分很多身办很多事，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是这样的，他每一天去参拜十万亿佛，不是一个一个参拜，一个什么那还得了吗，同时他能分十万亿身，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他，他就供养佛听佛说法啊，回来的时候呢分身又变成一个身，就这个问题啊，到四果阿罗汉呢有漏尽通，漏尽通啊就是见思烦恼断尽通啊，所以这个有修行正果的时候自自然然就恢复啊。那么在大乘教里面我们前面读过啊，这个漏尽通啊是七性位的菩萨啊，没有离开十法界啊，七性位的菩萨了离开六道轮回了啊，六性还在六道里面，决定不堕三途啊，他们修行呢这是人天两道啊，是人间天上一般是七次往返就超越六道了啊，一定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才出离十法界啊，出离十法界就一真法界，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啊，都是属于一真法界啊，这才是我们学佛人这一生当中所祈求的归宿啊啊，十法界不是真的啊，华藏净土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的烦恼习气要放下啊，真正放不下了要扶住，要控制住，不能发作啊，发作对别人的伤害不大，对自己的伤害是太严重太严重了啊，我们不能干傻事，不能干糊涂事啊。那么我这一生的这个修学你们看到这个样子 我相信也能增长信心。啊，81岁了，精神还很充沛呀、啊。啊，是此地这个语言不许足啊，不许足啊。就是中午我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城市商业大楼，不能住人，所以中午不能在这休息。啊，如果能在这里中午休息一下，我每天讲4个小时啊，绝对没有问题啊。啊，那我在国际上交往也很多，啊，一般人跟我见面都非常羡慕，法师你是怎样保养的？啊，我就告诉他了，啊，保养第一个，心地清净、善良、素食，我就劝他们吃素。啊，我素食56年了，啊，从来不生病。啊，体力还跟年轻人差不多，啊，每天我自己读经，没有少过4个小时，啊，所以万缘放下，啊，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决定不能有恩怨，啊，别人对我们对我回报。啊，甚至对我侮辱陷害，我都感谢。啊，绝对不会有一念嗔恚的心。啊，我说这个我做到了。啊，为什么要感谢呢？他消我的业障啊。如果我有过失，他说我感谢他，他提醒我，我要改过自新。我没有，他冤枉我。消我过去生中的虚业啊，我这一生没有可能前世有啊，啊，所以通通用个感恩的心、感谢的心，你说多快乐啊！中国谚语讲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一个人精神好、身体好，没别的，你生活在快乐当中。啊，这个快乐从哪里来？不是外面，是从内心，化喜充满。啊，孔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真快乐啊！不从外头来。啊，外面来找快乐的时候，那我常常用比喻说，那是像我们世间讲的浮屠、打马飞。你是一时快乐，你付出的代价太重了啊！所以这个快乐从内心里头向外流，要发起充满，这就对了。第五个问题，在睡觉时梦中知道自己在做梦，这种情形算是做梦吗？是做梦。不但这种事情是做梦，我们现在清醒的时候也在做梦。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6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讲，6道18界都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啊！不要当真呐、啊！啊，我们这一生呢，生生世世都是在梦境。什么时候醒过来呢？醒过来就到一真法界了，脱离了十法界，真的醒过来了。啊，那我们知道脱离十法界是圆教初住菩萨。别叫初地菩萨啊，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啊。我们真正在第一生当中做不到，那就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只要生到净土了，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也真的醒过来了。这是西方净土无比的殊胜啊，不能不知道啊。啊，那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它是一个平台啊。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够亲近弥陀，能够亲近十方诸佛，能够亲近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啊，这些等觉菩萨啊。所以这经上说得清楚啊，下下品往生啊，也是阿惟越智啊，这还得了啊。啊，阿惟越智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文的意思是不退转的菩萨。那么不退转的菩萨是什么地位呢？七地以上，真正不退转了。啊，他是不是七地以上？实际上他不是，但是他得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他的智慧，他的神通，他的道力跟七地菩萨差不多是相等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难信不是我们凡夫难信啊，许许多多菩萨罗汉不相信啊。啊，他们修了多生多劫都没有得到，你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得到？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第六个问题，这是家人往生托梦说极乐世界大门的字是用黑色写的，且路途遥远，请问此说可否相信？为何会有此种情形？佛在经上有一句话是总这个原则，我们要记住，要深信不疑。这一句话是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梦中境界从哪来的？你心想变现出来的啊。科学家讲呢是意识啊，梦中是意识心起作用，这个讲的也很接近。但是佛说的清楚，一时也要预言，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个夜习习气种子啊，梦中的时候你自己守不住，也就是说啊，你那个分别执着稍微松懈了一下，这个种子跑出来了，现这个相啊。这个是我们也能够啊，理解的，也能够体会得到啊。这是梦境啊，佛在经典里面对梦境讲的也很多啊。那么这是通常的一种梦境啊。那有没有这个啊？像他底下一个问题是家人往生托梦啊，这是托梦的事情是有这个事情。那么他讲这桩事情是极乐世界这个大门上字是黑色字写的啊，而且路途遥远，这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一看到是黑字 另外一个人看到是红的字，你看到路途很远，另外人可以看到路途很近，不一定啊。就如同啊很多人朝普陀山呢、梵音洞里面看观音一样，观音菩萨现身呢，我没去过，深夜法师去过啊，好像是在82年啊，他们三位法师，三个出家人，都是从香港去的啊，在梵音洞洞口啊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啊，三个人都很欢喜啊，回来在路途上就谈到这个问题，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的？结果三个人见的不一样，同时见到的不一样。圣意法师见到是金色身，全身金色，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戴这个帽子一样，戴毗卢帽啊，非常庄严。另外一位法师见到的是就像我们一般看到的白衣观音啊，第三位法师见到是比丘身啊，是一个男众出家人，同时去拜，同时见到，不一样。这个例子可以给你做参考啊。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居士瘫痪床上20多年，听你讲经念佛非常虔诚，就最近呢常看到有柔和的光，但没有看到佛来接引，请问这位居士的家人应该进一步如何帮助他？要继续劝他念佛啊，见到光不见光不要紧啊，不要去执着这些事情啊，只是更虔诚啊，更加强信心愿心，这样就好啊。第二说，这位居士家人20多年前曾经打死2条蛇，请问这是打蛇的果报啊，连累了这位居士吗？这也有可能啊。那么有这种现象呢，你要给这2条蛇做超度啊，最好你跟他交流啊，这个蛇它有灵啊，啊，它也有鬼魂呢、跟他沟通啊，跟他谈条件啊，就是说我们念100部地藏经啊，念10000声佛号或者念100000声佛号回向给你啊，希望你发愿呢求生净土啊，不要再抱怨啊，冤冤相报啊，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受苦难啊。在一般情形之下呢啊，像这些灵鬼啊都很合作啊，这个事情我遇见很多不合作的很少啊，有的时候他条件不够的时候他加多，这个有啊。你比如我们说100部地藏经他不够啊，那我们讲300部好不好，他就点头就走了有讨价还价的啊，但是都是愿意化解啊，所以这个事情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啊。第八个问题，就是家女精神正常，但是妄想非常之多，医生说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她自己也苦于无法集中注意力， 虽然听经念佛也能背诵无量寿经，但仍无法克制妄想，请问呢，怎么办？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家住在哪里。你家的这个，他住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的？会有关系。啊，我在澳洲，我有一个邻居，他那个房子想卖给我，我去看。啊，看了之后呢，他夫妻两个，三个女儿。我看了房子之后，我说你这个女儿是不是一天到晚打妄想啊？哎，说是的，你怎么知道啊？中国人对这个很考究啊，住的房子要方方正正。啊，我去看他那个女儿的房间呢，都不是一个规规矩矩、正正方方的房子。啊，不是三个角就是六个角，对对对。那么这种房子呢，做客房没关系。一般讲呢，这种房子啊，不是正规的这个圆的也可以，方的也可以，啊，不要有棱角。有棱角这个房间呢，居住啊，大概一百天就会出问题。啊，他在那住了好几年了，所以我问他，果然没错。啊，所以我看了之后笑笑，以后我们也就没有买它的。啊，这个事情是一个看风水，一个老先生呢告诉我的。啊，我就用他这个话到处去看，哎，果然是如此，是很有效，所以这个。居住环境，我们讲磁场会影响一个人。如果你这个人有定力，不受外面环境影响，没关系。啊，虽然奇奇怪怪的地方，真正有道的人，真正修行，他无所谓，他不在乎。啊，普通一般人不行，没这种功夫。啊，他经不起外面环境的诱惑，啊，干扰，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底下一个问题，就是现今全球气候异常非常明显，令人担忧。老法师说，当务之急是化解一切冲突对立，请问对这样重大迫切的灾难，怎样才能够真正快速达到效果？这个事情是众生的共业啊，那我们知道啊，当然我们全心全力啊来呼吁啊。那么最近我对于这两个联合国也都在联系啊，纽约的是政治的联合国，巴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也都是上天在安排。现在这两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就是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东方人啊。那我们东方文化呢，给他们介绍啊，就比较容易接受啊。巴黎联合国的秘书长是日本人。我们也见过几次面啊，去年这个十月份呢，我们在巴黎总部啊合办这个活动啊，我们多次见面也很熟悉了啊。那么纽约这边联合国的秘书长听说换了，是韩国人，听说他的祖先是河南人啊，所以这个我们都很容易啊沟通。所以今年我有意思两个地方都要去访问啊，希望联合国来带头，要用媒体，要用传播 啊，来劝导大家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这才能真正化解问题啊。好在现在他们也都有这个意思啊。去年年底，教国文组织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啊，他邀请我了。主要的讨论呢，就讨论媒体啊，像现在电视、网络，内容啊多半是负面的啊，暴力、色情、杀盗淫妄，这个对于社会伤害非常之大啊。如何能够把它导向是正面东西，像伦理道德多播一点啊，暴力色情呢要把它大量的减少，最好能够没有啊。那么有30多个国家参加，我们也达成了共识，但是怎么落实啊，这是个问题啊。我想今年我就访问，主要我们讨论如何落实啊。纽约那边的这个联合国呢，他们这个在去年的时候也发起了一个一个活动，很好啊，想在这个亚洲找一个城市来试验，作为一个和平示范城啊，这是很好的理想啊。那我在汤池搞了一个和平示范镇啊，搞成功了啊，所以他们跟我有联系啊。我说我这个示范镇呢，可以给他做参考啊，把这个示范镇能够扩大了，就是个示范镇啊。我是想跟他建议，希望呢联合国推动每一个国家至少都要有一个示范城市啊，这个安定和平示范城啊。大的国家呢，希望能够有2个、3个、4个示范点，这样慢慢推动的时候，确实这个世界安定和平呢还是有希望啊。所以要很努力啊，要去做啊，没有人推动啊就不行一定要有一批热心人士，或者现在还有一批热心人士，我们共同来推动着这桩事情啊。底下一个问题，据说《了凡四训》23集的连续剧啊，是老法师这边赞助的啊，可。听说因版权问题无法在电视上播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么于今义工的影片是否能公开播放，这个播放的事情我都不太清楚啊，我也没有过问这些啊。可是这个光碟出来了啊，光碟出来了啊。我想有些地方说他们看过之后认为很好的话都可以播放啊，这个我们也在努力推动当中啊。第十一个问题，就在道场做事情总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烦恼来时总是控制不住啊，该如何调整自己心态，发真心为众生佛？这个问题是教育问题啊。我们为什么常常会有这个冲动啊，坚持自己的这个意见呢，不肯忍让啊？所以这是教育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弟子规学会了，学好了，这事情就没有。所以中国从前的社会，从小弟子规是从小教的啊，所以从小就知道啊忍让啊。啊，我这一生啊，今年活到80多岁啊， 这一生能够过得很平安，过得很快乐，就是懂得处处忍让。啊，从哪里学来的？是十岁之前，我住在农村里面，父母教的，老师教的。那个时候老师是私塾，中国传统的教育都是教你孝亲尊师。啊，都是给你讲伦理道德，给你讲因果报应。啊，我们这从小扎的根呢？啊，一切事能够让一步，不海阔天空吗？啊，那别人做这个事情，我可能比他做的更好，但是他做的虽然没有这么好，能过得去就好了吧？如果有很大的这个伤害，我们就劝导。啊，劝导不听的，我们可以离开，我也不破坏这个道场。啊，所以一定要学忍。学佛，忍是成败关键。你看《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这个一切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啊，你要想成就的，那就忍耐。大成就要大的忍耐，小成就小的忍耐。菩萨成佛，最后一个考验是割离王割截身体。啊，那样严重的忍辱，菩萨能忍，一丝毫嗔恚心没有，而且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做你。你看看多慈悲。啊，所以要学忍让啊！啊，从忍让提升呢，就是礼让。啊，礼让比忍让高了一级啊！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真正的修学，就真正做功夫啊！啊，下面一个问题。如果能修行到突破空间维次，看到鬼道众生会不会很可怕呢？不会。如果你突破这个层次，看到鬼就跟看到人一样。啊，你可以跟他们互相往来。啊，鬼也不是随便会害人的。啊，很可能跟鬼神相处比跟人相处更容易。第十三个问题，这弟子从小胆子特别小，尤其怕鬼，深知这对于修行是障碍，但一直无法突破，请问啊，应该怎么办？念佛最好啊，你就一心一意常常念阿弥陀佛啊，佛力加持你，三宝加持你，肯定对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收获。第十四，在道场里做事，为了护持道场，执行道场所制定的规矩时，得罪了人，是否如法？是否有因果？应如何做好这事？这个现在道场啊，的确非常困难，这事不是凡夫啊，就像幼儿园一样啊，我们来修行的人呢，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事是保姆啊，所以道场里面的这事是菩萨，不是普通人啊。菩萨有无量的智慧，有无量的善巧方便。真的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以严厉的这个态度教训人，而那个人呢会对他敬畏 啊，又怕他了，又爱他，这就是菩萨了。如果的时候，你在执行的时候得罪人，人家有怨恨，这就错了。怨恨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所以这个事情是难做的事情，不是平常做啊。这个里头有因果，因果就看对方怨恨的程度，怨恨的程度深，他一定要报复，那就没法子啊，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总而言之，一定要多听经，要多修行，多修行啊！唯有听经修行，古时候这个道场里面所有的执事都是修行人退休之后来从事这个工作啊，所以他经验很丰富啊，他也会受到人的尊敬啊。所以确实啊，像在从前这个时代呢啊，大概一般讲经的法师、修行的法师，就是像这个念佛堂临众啊、禅堂临众啊，啊，70岁以上退休了，退休了做护法，那做护持，啊，所以他有经验，啊，他要懂得修行人的境界，修行人功夫得力不得力，他能帮得上忙，啊，那么现在这个道场难，啊，尤其。我们这个地方，你说是道场吗？也可以说，你说不是道场吗？也能说。啊，不是一个正规的寺庙。啊，所以我们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协会。啊，大家在一起修学。啊，所以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弟子规》，重视十善业道，重视太上感应篇，这三样东西学会了，那我们道场无论是知识也好，无论是同修也好，就能和睦相处，就能互相合作。如果都不学，道场是斗尊道场啊，你到什么地方看到六合敬的道场啊？啊，小道场住两个人天天都吵架，你还有什么办法？这是末法的现象啊，这是佛法衰到极处的现象，我们看到了痛心了啊。有什么方法呢？自己认真努力修学啊，越是在这个环境里面越要加紧用功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能力成就别人呢，至少要成就自己啊，如果自己不能成就，你这一生就空过了啊，那叫真可惜啊！啊，所以我常常劝勉这个在道场，护持道场的人，啊，实在是自己没有方法忍受，我们也不要得罪人，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工作，可以辞掉。啊，至于道场，啊，什么人去做，啊，是他的事情。道场能不能做成，或者道场完全啊，失败消失了，这是这个地区众生的业报。这个地区众生有福，自然有好的人来护持来做，没有福报，佛菩萨来了都没有啊。所以是众生的福报，我们自己只有愿力啊。但是你要晓得佛经上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发的愿跟众生的业力是平等的啊，我们的愿力跟佛的佛力结合才能帮助众生。如果我们得不到佛力加持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抗衡众生的业力，没有法子抗衡啊。在这个时候好好修自己，希望自己到极乐世界之后成佛了，成愿再来。 再来不迟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决定不勉强啊，这样就好。底下一个问题，请问在道场挂单的居士，如事先已供养道场，是否需要再付食宿等生活费用？这个每一个道场情形不一样啊，好像有我听说有一些道场是要付钱的啊，要交这些伙食的，有一些道场呢，他分配你一个工作，他不收你的钱。那到底哪一样如法呢？哪一样不如法呢？这很难讲，这里的因素很多啊，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啊，我们自己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啊，没有能力我们自己也不勉强啊，这样就好啊。可是佛教导我们这个布施啊，越施越多啊。那我在这个56年修学经过当中呢，是得到了证明啊。往年我们在新加坡啊，我离开新加坡已经有4年了啊。往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的居士供养饮食啊，免费无条件。全天候的供养啊，白天三餐还有点心啊，夜晚也有热茶啊，也有这个热的这些面食啊，夜晚也供养啊，随时你都可以进来吃啊，信佛不信佛都行啊，绝不问你是不是佛教徒，不是，不问这个啊，这是普遍的这个布施啊。做了之后啊，这个确实新加坡只有这么一家了，知道人多了，送米送面送菜送油啊，我们都不要花钱去买呀 啊那么里面做帮助的人全是义工啊，一天有1-2个义工，每一天吃饭的都超过1000人，星期假日最高达到4000人，热闹非凡的啊！所以很多人奇怪，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居然能够维持，哎，好像有3年了，差不多维持了3年。我离开之后，我就不晓得。啊，听说现在没有了啊，所以说佛教给我们越布施越多啊，施财得财富，布施法得聪明智慧，布施无为得健康长寿啊。你只要认真努力去修这3种因，果报一定得到啊。但是得到果报呢，不要想，一享受果报啊，烦恼就现前，贪嗔痴增长啊，那个对道业伤害就大了。所以有福报啊，要把这个福报再布施出去啊，这样就最好了。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我一生没有见过道场，这个大家都晓得啊，一生没有道场啊。那么在香港居住地方啊，是陈老太太供养的啊，供养什么？只有使用权，产权是他的啊，我不要产权啊，要产权就麻烦来了，所以我有使用就借给我用啊，很难得他给我一把钥匙啊，我能开门进去啊，所以我里面 你这平常所有开销，什么电话费呀、水电费呀，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都是他付。这就很如法啊！如果产权送给我了，那这些开销我都要负担了，我还要想办法去找钱，那就很痛苦了啊！什么都不要才轻松啊，才自在啊！下面这个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在道场工作的职员，领取道场工资，如果精神不了道，是否需要披毛戴罪还？”不需要，因为你是道场雇的这个职员，你不是来修道的啊，这个不需要啊。到道场来修道的人，接受啊这个四众的供养。那你也是要认真修行，你不认真修行呢，精神不了道啊，就皮毛带脚啊，你是职员被雇用的，这没有问题啊，因为你不是来修行的，你是来工作的啊。在道场里，有一些常住人员拿流通处的法宝，以个人名义和他人借缘，算不算攀缘？因为这个法宝是要流通什么人拿去流通我们都欢迎，甚至于他拿去卖我们也欢迎。为什么呢？他买的人他总会去看嘛都有好处嘛我们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这些这个法宝流通越广越好什么人拿去流通我们都欢迎这个态度就好。第十八个问题是：如果出家中以自己在家时的积蓄供养道场，支付本身生活费用，但今生未能了道，来世会有什么果报？果报还是会有这个果报就是业力在主宰你的命运呢。你要不能够了道的话，你还是要有轮回。你轮回到哪一道，是你的业力在支配。你自己也做不了主宰。那么为什么这个自己拿生活费用，这是另一个说法。你是出家人，出家人有出家的形象，这个要重视不能说我用出家的形象，我自己从前有积蓄可以养活我自己，我就可以随便一点那你是到佛门把佛门形象破坏，那这个罪就很重。所以这个我们要顾大体，自己受再大的伤害不可以破坏佛门形象我们要叫社会大众对佛教有很好的评论对佛法的时候有恭敬心，我们才对得起佛陀。如果我们做得不如法，让社会大众对我们有恶意的批评，我们怎么能对得起佛陀所以这个道理要懂自己有钱没有钱我那个无所谓，那另当别论，不能够混为一谈所以学佛要认真修行那么在家的佛弟子一定要做到十善业，我常讲《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弟子规》感应篇是做人的基础，人都不做不好你怎么能学佛？你看佛经上一打开，善男子善女人 那个善是有标准的啊，标准比这个还高啊，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是十善业道啊，出家人的那个善的这个善的标准是沙弥律仪啊，所以我们现在很感叹的啊，出家人沙弥律仪没做到，在家同修十善业道没做到啊，所以这么多年来啊，我们极力在提倡《弟子规》《感应篇》啊，这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不是外道啊，也有很多人批评我啊，说这个不是佛教经典，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学习这个？啊，我讲的很清楚啊，敬业三福是我们敬宗同学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啊，他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头一条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真的是孝亲尊师。慈心不杀，我将它落实在感应篇，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啊，后面这一句很明显的修持善业啊，我讲的这三样东西，是依据敬业三福第一条所说的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是根。我们不从这里扎根，所以没办法修学啊。为什么沙弥律仪那么难做啊？三规五戒都做不到。如果你要有这三个根，很容易啊，轻而易举啊。啊，所以古时候佛门弟子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啊，就想来想去，原来这三个根呢，我们丢掉至少三代了，难怪现在我们在恢复是有困难，但是还是可能，不是做不到，啊，要做不到，佛教就会灭亡。啊，一定要认真努力，救自己，救佛教啊！那是没有根不行啊！啊，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希望同学们不能够疏忽，如果没有《弟子规》，你决定做不到十善业；做不到十善业，你决定做不到沙弥律仪。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从头做起，从最基础的地方去扎根，这才有救啊！啊，真正觉悟了，年岁虽然大了，是亡羊补牢啊，还不算晚呢。啊，好好努力，以这个基础念佛求生净土，肯定往生。啊，没有这个基础啊，这个念佛求生净土是你的愿望啊，能不能达到那是有问题啊，如果真的有这个基础，那就可靠了，就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下面一个问题是，师父曾经说对善知识疑惑是魔来扰，但有时候对善知识生起疑心，虽能控制而无法完全去除，请问如何提升自己的信心？ 这个也是善根，没有善根呢不行。善知识虽然不容易，所谓是可遇不可求啊，遇到不是我一个人的啊，我遇到三位老师真善知识啊，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啊、李炳南老教授，真善知识啊，啊，遇到他人多不多？多，太多太多了。成就呢？没几个。啊，什么原因呢？对老师的信心。印光大师讲道啊，一分沉浸得一分成就，两分沉浸是两分成就，十分沉浸是十分成就。同样在一个教室听课啊，每一个学生所体会的所得到的不一样，差别在哪里？对老师的恭敬心。恭敬心能得一啊！啊，我跟一般同学们、跟老师在一起学习，我得的比人多。啊，你要问多在哪里？的的确确，老师很清楚、很明白。我的恭敬心跟一般同学是要高一些。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对老师见面的时候，这个行礼一定是90度鞠躬啊，问答一定是规规矩矩啊，不敢随便。我给老师写东西，我的字是工工整整、规规矩矩，多半我都是用毛笔写的啊，绝对没有潦草啊，这些态度啊，这个文字都显示出你的心是定，心清净，心是定的，这就是恭敬。我年轻的时候非常贫苦，对老师，三个老师都一样，我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没这个能力，只有恭敬心供养啊，所以老师对我也特别照顾啊，所以不是在财务上的供养啊，这个难啊啊，那到我这个时代，你看我每天看到人家提问的问题，字都是非常潦草。那这个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这还敢拿出去啊？不敢呢。啊，那么看到现在的人是心浮气躁啊。啊，不但在这个地方。啊，你看我去年我在伦敦访问。我在剑桥大学上课，给他们讲过课，在伦敦大学啊博士班里给他们讲课，学生还算不错啊，那跟我们以前的标准差很远了 啊我在澳洲，在昆士兰大学，在格里菲斯大学都上过课，学生心浮气躁啊！啊，坐在那个地方，十分钟之后啊，那眼睛就乱转了啊，你就能看出来了，心不在焉了。这还能学到东西吗？所以上了几次课之后，以后不去了 啊，我让他们的校长老师请他到我学院看看我讲经啊，那是我讲经的四个小时啊，我们的听众啊都肃然起敬，归入就是听经，让他看看你跟你们学校的上课一比较不一样啊。啊，我们的听众能坐下来听四个小时，你们的学生坐下来的时候只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之后怎么办呢？老师讲故事讲笑话啊，让学生的时候哈哈大笑，啊，不能再教了啊。所以我在英国还算不错啊，还能维持一个小时啊。那么我们是外面来的教授嘛，啊，也是对我特别客气一点啊，所以不容易啊。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整个社会，所以对于这个教育我们感到很忧虑啊。学习的态度，这基本的东西都在小学养成的啊，从小没有养成，到这个十几岁之后没法子了。所以很多老师告诉我现在学生难教啊，家长告诉我儿女不听话，我听了都点头啊，说我知道啊，没有从小教啊，从小谁教呢？父母教。所以弟子规不是给小学生念的，弟子规是父母做到做给儿女看啊。什么时候教他呢？他出生的时候，他眼睛张开了，耳朵竖起来，他就会看，他就会听。你不要认为他才出才生下来两天三天，两天三天他已经在开始学习了啊。他学了三年，看了三年，听了三年，根深蒂固啊。他如果接触都是好的，都正念的，三岁就能够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就很懂事啊。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老祖宗就是这样教后裔啊。啊，所以我跟同学说，我很幸运的，生长在农村呢，啊，我受了十年教育。啊，在这样的花花世界没有被染污，没有被动摇，靠什么？现在想想就是那个十年扎的根啊，没有那个十年你就遇到好老师啊，你心浮气躁啊，学习不认真，老师想教都没有法子教你。对，这个道理不能不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弟子未遇善知识，禅密过宗啊，学得很杂。现在听老法师讲经，请问应如何真正深入佛法？这个佛陀教我们，不管是哪个宗派啊，要知道都要恭敬心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为什么呢？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佛在经上讲的很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们自己只要选择一个法门，一个法门通了，所有都通了，所以它是平等啊。它通到哪里呢？都是通到明心见性啊。念佛法门也不例外，我们在这个世界念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教你，还是要明心见性啊，不是一个殊途同归吗？啊， 所以我们学这个法门，对其他法门要恭敬，要称赞，对自己要谦虚。这个例子呢，《华严经》幕后善财五十三参做给我们看，难得了。五十三位善知识所修的法门不一样，你看每一个人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这个重要啊。所以僧团是和睦的啊，绝对没有自己赞叹自己是回报其他的，那个不是佛弟子啊。如果有这种行为，你想想看啊，我今天修净土赞叹净土，我回报禅宗，禅是不是释迦牟尼佛传的？是啊，那你不就回报释迦牟尼佛吗？啊，你谤佛啊，禅是法门，你谤法。历代学禅的这么多人，他们有成就啊，那你不谤僧吗？你自己修净土法门修得再好，你谤佛谤法谤僧，你能不能往生啊？不能啊。啊，修得再好，到最后那一关不能通过，你往生不了，因为你谤佛谤法谤僧，你还是要多三途，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所以我们真正见到人有过失啊，用什么方法呢？不说就可以了啊，不要放在心上，不要说啊，不要说人家过失，人家有好处我们赞叹啊，有不好的地方说绝对不能讲，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你看趁这个离境祝福称赞如来啊，十大愿望第二条啊，为什么他用如来不用祝福了？祝福是从相上讲的，如来是从性上讲的，他的言行跟性德相应，我们赞叹；他的言行跟性德不相应，不赞叹。你在五十三参就看到了，你看善财有礼敬没有赞叹啊，那就是说他做的在我们世间讲的不如法啊，他做的是杀盗淫啊，我们有对他礼敬不赞叹，都交给我们啊。除了不赞叹之外，供养都有，供养是平等的啊，应当要供养，应当礼敬，不可以赞叹啊。所以你学禅学密学教啊，学得很杂没关系，你把那些放下，都放下，从今之后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都会成就啊。那么修净土我们依靠的是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啊，两部一起学行，专学一部也行啊。学经是断疑生信啊，具足心愿行就一心念佛啊，这样就好啊。下面是网络同学提出的问题，哎呦，有15个，可能时间不够了吧。第一个问题，请问末法时代修行人在往生前最高能证到的果位是什么？从理上讲可以成佛啊，从事上讲那个人的修行功夫因缘不相同啊，所以既然修净土法门，你最好把这个念头放下，不要去管它。为什么？净土法门是平等法门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二位月之， 这是所谓无经论里头都没有的啊，无比殊胜啊，所以就不要再分别执着这些了。第二，发心见道场，最低要具备什么功夫？最好要具备哪一等功夫？为什么？这个发心见道场啊，我看这个最低具备的是缘分，不是功夫。啊，你有这个缘分，有这个条件，啊，见道场不难。啊，可是道场建立之后啊，这个道场领导修行的人可不容易了，你到哪里去找？啊，如果道场没有一个真正善知识，要是把大众啊领导错误的方向，这个因果可背不起啊！啊，所以见到发心见道场的同学啊，先要考虑这桩事情啊，先有道人，然后再见道场啊，建个好道场再等道人呢不容易，可能你要等几十年。甚至等几百年啊，你才能等到啊。那么念佛同修呢，见道场你就听印光大师的话就行了啊。印祖教导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我们还写了一张挂在这个门口啊，道场啊要小，注重不超过二十人啊，大家在一起念佛共修啊，一部经典，一声佛号，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个个都能成就啊。人数是固定的啊，二十个人，就像当年庐山圆公大师啊，他的人数是固定的，不是随便来来去去的啊。庐山莲社123个人，个个成就啊啊，所以志同道合有20个人在一起修行啊，那么有两三个护法，两三位有力的护法就够了，你不要去化缘啊，你的生活有人照顾。这是正信护法两三个人共建你一点啊，这个吃住啊，照顾到就可以了啊。对于末法时期来讲，印祖的开始啊非常正确。第三，请问道场、居家和工作处所工作处所闹鬼应如何化解？你要把这个鬼找来跟他谈条件啊，有时候鬼附身啊，我们都经历过的啊，在外国也遇到过啊，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在日本都遇到过啊，附身啊，也可以问他他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扰乱啊？什么人？他会说出来啊，说出来之后谈条件啊。我们也既然是道场，不拒绝你，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共修啊，但是你不能够扰乱道场里面的修行人啊，以及道场里面的工作人都不可以扰乱啊。我们大家把功德回向都回向给你，希望你早一天往生，往往都会接受。第四个问题，就是佛 3000年前在世间，人应该有100岁，身高啊叫现在人高，现在人寿应该70岁左右。但看史书啊，人在2、3年前好像平均人寿啊没有100岁，是所谓人生70古来稀，这是为什么？这个佛在经上跟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人寿最长的时候84000岁，人寿最短的时候10岁啊，这是讲一般平均年龄啊，平均年龄啊，那个人寿越长呢，你就晓得这个世间呢人心善良，福报大，人寿越短的时候啊就越有苦难啊，人活的都受苦受难受罪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叫减劫，就是每100年减1岁啊。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是人寿100岁，那么100年减1岁，那到现在3000年了，就减掉30岁了啊。所以现在就是平均寿命呢是70岁啊。这个人生70古来稀是杜甫说的啊，唐朝的诗人，跟李太白是同时代的啊，他们也是好朋友。哎，他诗里头有这么一句啊，人生70古来稀，这就感叹的话啊。但是也是根据他们都是学佛的啊，都是说佛讲简介啊，到这个10岁。10岁以后呢就往上升，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啊。你就是一个小劫有多少长的时间，你能算得出来，这一个小劫。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啊。就佛讲这个时间单位是讲劫，劫里头有大劫、中劫、小劫啊。那么人寿命长短是过去业力啊，过去生中所造的业报得的，这一生得的果报。但是这个寿命可以延长，也可以缩短。如果你造恶很很多，你的寿命会减少啊，会减短了啊，应该有70岁，可能40、50岁就完了啊。如果你行善积德啊，你只有40、50岁的寿命，可能会你延长很长啊。你比如《了凡四训》里面讲的，了凡先生寿命53岁，他活到74岁。延长20年。我跟同学们说了，我年轻时候算命，很多人算寿命45岁啊，那我今年81岁了，已经多活了30多年了啊。所以这个寿命呢是可以操纵在自己手上啊。佛法承认有命运，但是命运可以转变啊，所以佛不是虚名论。现在我们的时间到了，下面呢还有11个问题，这11个问题啊，留在下一个星期五来解答。好，谢谢大家。